东邪西毒，各位好，我是林伯虎。
话说每个月到这个时候，就是上个月的经济数据出炉的时候，就像是一个国家它的月考成绩发榜之日。由于这次发的是12月的经济表现，等于是23年的最后一次月考，它这个成绩一出来，全年的表现都有了，因此格外受关注啊。那在刚过去的上周五，美国主流媒体都在等一个关键的月考成绩，就是就业数据。那成绩出来，美国12月的就业数据竟好到出人意料。对此，经济学家出身的财政部长耶伦甚至都忍不住跳出来说，美国经济啊已经迎来了期盼已久的软着陆。也就换句话说，他觉得美国过去这几年的高通胀所带来的经济衰退的风险已经过去了，美国经济好得很，不会出现经济衰退。所以这个12月很亮眼的就业数据是让很多人相信眼下的美国经济是好到出奇。但是哈，这些数据出来后，若是翻开各家媒体的报道，就会发现他们在肯定美国当前状况的同时，却依然难以掩饰内心的不安。甚至很多报道都是跟这位财长的表态唱反调，认为接下来美国经济仍有可能陷入衰退。那所以今天我们就试图来弄清楚这个能让美国舆论乐极生悲的最新经济数据。那首先我们来先看一个特别有代表性的新闻标题，来自 CNN 网站的报道，原话就叫 The US just capped off another banner year of job growth， 说刚刚美国的就业增长是完美收官又一年。这个 cap off， 其实 cap 本意不就是帽子吗？说是把帽子都取下来了，其实就是完美谢幕，完美收官。比如给各位造个句哈，就说 Taylor Swift， 他是以自己的一个歌曲经典串烧来结束表演，叫 Taylor Swift capped off the show with an extended version of her classic hit。所以这个 cap off something 就是使什么完美谢幕。然后后面这个 banner year 其实也很好玩，因为 banner 本意就是横幅，那所谓的 banner year 是好到可以挂横幅，好到张灯结彩的一年。可见就这个工作增长 job growth 这方面，美国在2023确实表现很好。但是关键这里还有后半句 Now it is at the turning point， 说现在这个国家却正处于转折点。你听听这话意思，就不管你2023的表现有多好，但接下来形势就要发生转变了，悲观情绪可见一斑。而且这还是来自 CNN 这种一贯力挺总统拜登的左派媒体。那到底媒体是如何喜忧参半的呢？我们接下来分三部分来讲。首先说明一下为什么就业数字是美国经济最重要的晴雨表，就因为美国是被视为一个市场化程度很高的社会，政府对于企业用工的干预比较少，这一点就不像欧洲那种高福利社会。前两年疫情期间，欧洲企业虽然不景气，但由于政府介入，说只要你不裁员，你这个员工的薪水由我政府来承担一部分，就使得欧洲那边即便经济不景气，但企业裁员裁的少呀。另外也不像我们国家这样，越是经济不好的时候，越是要求体制内单位，特别是国企要体现担当啊，非但不会裁员，反而还要增加招聘名额等等。总之相较于这些其他国家，美国的这个政府啊，它对于企业裁不裁员、涨不涨工资干预是相对最少的，所以美国企业可以肆无忌惮，就经济好的时候我想招人就招人，想涨薪就涨薪，然后企业一旦不景气，我想裁员就裁员，没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也因此使得这个就业数据啊，成为反映美国经济最直观也最准确的晴雨表。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上周五最新披露的12月美国的就业数据。先说好的这一面，就去年12月份美国新增的非农就业岗位是 21.6 万个。什么概念？就是在这之前一个月，也就11月新增的就业岗位数是 17.3 万，所以相比之下12月的这个 21.6 万是足足又增加了4万个就业岗位。而且还有一个数字可以比的，就此前经济学家对12月的预测是会新增16万个岗位，那这个 21.6 万也是远远超出了16万的预测值，反映美国当前这个就业形势确实是一片向好，而且是出乎意料的好。对于这点哈，我看华尔街日报专门有提到，就说此前大家对美国的就业乃至整个经济持悲观态度，主要还是由于自2022年3月以来，为了应对通胀压力，美联储也就是美国央行连续11次上调基准利率。那我们之前也聊过啊，就这个银行的利率上涨就会刺激大家多把钱存银行里，同时减少从银行借钱去消费或者生产投资，所以这是一个对经济踩刹车的行为，通常会导致就业岗位的减少。 像刚刚说的，这过去这不到两年，美联储是连续11次上调基准利率至 5.4% 左右，达到了23年以来的最高点。也就是说，对经济的刹车踩得这么猛，使得去年这个时候，很多专家都认为美联储的这种激进加息行为铁定会导致就业岗位减少，并将美国经济拖入衰退的境地。但实际情况是啊，美国的就业市场不仅在刚过去的这个12月打破了预期，而且按全年来算，去年美国一共是增加了270万个就业机会。这个数字虽然不如2022年那么惊人，当年美国新增的工作岗位是479万个，太可怕了哈，比起23年多了将近一倍。当然更可怕的还有再往前一年，2021年的时候，美国的新增岗位数还曾达到创纪录的727万个。所以你看嘛，三年前是720万个，三年后变成了270万个，也就剩下三分之一多一点的水平。但是我看 CNN 讲得很清楚啊，就说这个2023年的数据虽然远落后于前两年，但依然能够在2000年以后美国就业增长的强劲年份中排名第五。也就是虽然比大哥二哥差一点，但在20几个兄弟里也能排进前五了。所以去年270万个新增就业岗位，反映美国现在的就业机会啊依然相当的充分。而我们再来看与就业数字相生相伴的失业率，在去年一月，也就整整一年前，曾创下自1969年5月以来的新低，是 3.4%。 我们知道通常低于 4% 就是充分就业，而去年这时候美国的失业率居然降到半个世纪以来的最低，就 3.4%。 那到刚过去的12月份的时候，这个失业率数字是 3.7%， 略有提高，但依然处于低位。那去年全年美国的平均失业率是 3.6%， 这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美国劳动力状况最好的一年。所以不管从新增就业岗位，也就是工作机会，还是从失业率来讲，美国现在确实是容易找到饭碗，以及不容易失去饭碗。并且这个饭碗不仅守得住，里面装的饭量也在稳步增长啊！这就要说到工资，美国打工人的这个工资或者说薪酬，在去年12月是环比增长了 0.4%， 与之前一个月的涨幅持平，也就是还稳中有进。那同比来看，也就跟前一年的12月相比，这个23年12月美国人的平均工资是增长了 4.1%。 那其实这个数字还是不错，为什么呢？因为大家知道过去这几年，自打疫情过后，美国经历了很长时间的通货膨胀，说白了就是物价涨得很厉害。那这就带来一个问题，就你工资虽然在涨，但如果追不上物价的涨幅，那就意味着你挣钱的增速赶不上你花钱的增速，到头来只是账面上收入增加，其实你还是变得更穷了。那好在从12月份的情况看，我们刚说了嘛，12月份工资比上年度平均涨了 4.1%， 也就超过 4%。 而与此同时，这个物价也就是 CPI， 它的涨幅若按11月的数据算是 3.1%。你看工资涨 4.1， 物价是涨了 3.1， 那就现在美国人的工资涨幅已经好几个月都超过了物价涨幅，也就挣钱的增速是跑赢了花钱的增速，这确实是值得开心的事儿。所以以上你看，就业岗位又在增多，失业率又在下降，工资还在涨啊，通胀也得到了抑制，也就难怪哈，人家财长耶伦要表示认为美国经济实现了软着陆，形势向好，不太会出现经济衰退。但是即便都这么说了，为什么各媒体还要像 CNN 标题里担心的那样说美国经济正迎来转折点呢？对此还得夸下这些媒体的专业老辣，他们是从上周五劳工部公布的这份就业报告里找出了不少劳动力市场的降温信号。那首当其冲的一个降温信号就是12月有 67.6 万人离开了美国的劳动力市场，这就导致劳动参与率，也就是美国这些适龄人口实际参加工作的比例降至 62.5%。 那这个数值不仅是低于11月的 62.8%， 而且还是今年2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另外它还有一个数字叫黄金工作年龄劳动力参与率，也就是15到54岁这个年龄段实际参加了工作的人的占比，那也是达到3月份以来的新低。也就是换句话说啊，虽然美国的就业岗位在增加，但愿意去工作的人变少了， 就你看这数据嘛 ,62.5%, 也就刨除小孩跟老人这些青壮年当中十个人里面居然就还有四个人他们不工作，就你工作送上门我都不干，那这可不是一件好事啊，因为等于说明了企业的用工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你即便提供了这么多岗位但人家都不去，这因此很多企业就可能会陷入到用工荒。另外从行业来看的话，过去半年美国 92% 的新增岗位其实都扎堆在少数的三个行业，哪三个呢？分别是政府公共部门、医疗保健行业，还有酒店和休闲娱乐业。那如果放宽到全年来看的话，这三个行业的占比也达到了 76%。 那你说现在美国就业机会最火的全还跟中国一样，就是口供口编，而要是刨除掉刚刚讲的这三个行业的话，那其实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状况并不尽如人意。另外像金融时报的文章里也有提到，就是据更早之前也就是美国劳工部在上周三出来的一份报告，11月份的时候美国的职位空缺数就已经跌至了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这就表明就业市场出现了降温信号，经济活动可能放缓。不仅如此哈，11月美国企业的招聘人数是下降到了547万，这是20年4月份以来的最低水平。那如果不考虑疫情的话，那这个招聘人数也是2017年以来的最低点。那这也表明美国的雇主是越来越不急着招人，那不急着招人也可能就是企业现在面临的发展机遇并不是那么好，那他现在就不再采取扩张，也就招不了那么多人。另外还跟这个招聘数据相对应的就是员工的离职率，美国职工的离职率11月份也降到了20年9月以来的最低点。那据金融时报讲，这个辞职率的放缓可能意味着美国人对自己在当前市场上找到其他工作或者获得薪酬更高工作的这种能力信心不足。那这点其实跟前两年不一样，那会儿美国人是大把大把的递交辞职信，因为反正此处留不留爷爷都有更好的去处，收入也会增加，所以那会儿离职率高反映的也是职场活跃。但是现在这个离职率不高了，看来是找不到更好的下家。那所以哈，以上这几个因素叠一起，一个是选择离开劳动力市场也就不愿意工作的人越来越多，还有就是新增就业岗位只集中在少数三个行业，以及企业的实际招聘人数还有员工的离职率都在下降。那这些指标凑在一起，正如一家知名的经济智库叫牛津经济研究院，他家的首席美国经济学家就指出，美国就业增长的基础正变得越来越窄，这是就业市场正失去动能的一个重要信号。不过即便如此，最后想说一句啊，就不管这些外媒的报道还是接受这些外媒采访的大部分经济学家，多数还是对美国经济抱有乐观的期待。我看纽约时报就说嘛，美国劳动力市场真正的考验现在才开始，但至少到目前为止美国是经受住了考验。所以说美国经济到底如何，接下来这一年自然会见分晓。那我们提供的以上内容，正方反方的观点跟数据，也是为各位的判断去提供一个参考。但我想不管你是如何看待这些数据，至少有一点我想怎么强调与肯定都不为过，那就是这些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宏观经济数据，特别是这些就业数据，应该尽可能的去公开，尽可能保证它的真实可信。像美国劳工部关于就业数据的披露，其实它不是按月来的，而是每周都有，并且不管这个数字是好看还是不好看，都会拿出来接受公众的检视。所以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应该是一种我们本应该也有的制度公开、制度自信，还有制度的公信力。那最后也感谢你的时间，并且想获得本期内容的完整讲义，别忘了添加我们文中小编的企业微信，我们会在交流群里为各位发放。最后也感谢你收听这一期的东邪西毒，我是林伯虎，我们下期见。